六诫，叫不可杀人。啊，不可杀人，好像讲完了，就是不可杀人。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出埃及记啊，十诫。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到底十诫是什么呢？我们再复习一下，我们请大家一起来念，请。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所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血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世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你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当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当孝敬父母，使你在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奴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好，十诫里面我们已经花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从一开始到现在啊，已经过了一段很长的时间。那我们今天就讲到了啊第六诫。那你前面看见的啊四诫，前面的四诫是人跟神的关系。到了第五诫是人跟父母的关系。到第六诫今天的不可杀人是人跟人关系的开始。那人跟人关系的开始，他第一个就讲了说不可杀人。那么什么叫不可杀人呢？啊，真正的去读那段希伯来文的圣经的时候，他那个不可杀人呢，其实讲的比较清楚一点，是说不可谋杀。英文翻的比较好，他是说，如果你有英文圣经，你看一下说 do not murder 啊，不要是谋杀啊。但是那个字原来的那个希伯来文圣经呢，其实你看的不是很清楚，你看到的好像是不可杀人。那万一不小心杀人怎么办呢？啊。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啊经文呢，可以稍微比较更清楚的看见呢，是可以来看到说神怎么样实际的在以色列人当中来实行啊。所以呢，你看到在民数记里面呢，把这个不可杀人这个事情呢，就描述的比较清楚啊。那我来念啊，在民数记的31章第十节里面讲，神告诉摩西啊，摩西开始吩咐以色列的百姓，他是这样讲。你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就要分出几座城为你们做逃城，使误杀人的可以逃到这里。这些城可以做逃避报仇人的神城，使误杀人的不至于死啊。你看到一点，就是说神所审判的十诫里面的不可杀人，误杀人的不在里面啊，使误杀人的不至于死。等他站在会众面前听审判，你们所分出来的城要做六座逃城，在约旦河东要分出三座城，在迦南地也要分出三座城，都做逃城。这六座城要给以色列人和他们中间的外人并寄居的作为逃城，使误杀人的人都可以逃到那里去。所以很明白的讲，不可杀人这件事情，神所看的不是那个真正那个杀人的那个动作哈，而是说神看到的是那个背后的，他是不是不小心杀的，还是故意杀的。接下去你看到这一段啊，就是从16节开始，他就描述到说什么样的是故意杀的。好，我来念。 他说倘若人用铁器打人以至于死，那么这个人是故意杀人的。用铁器拿起来，你知道那个打会打死人，你还拿它来打人，那是故意杀人的。若啊，故杀人的哈，那是故意杀人的，必被致死。若用可以打死人的石头打死了人，他就是故意杀人的，故杀人的必被致死。若用可以打死人的木器打死了人，他就是故意杀人的，故杀人的必被致死。报血仇的必亲自啊杀那故意杀人的，一遇见他就要杀他。人若因怨恨把人推倒，或是埋伏往人身上扔物以至于死，或是因仇恨用手打人以至于死，那打人的必被致死，他是故意杀人，报血仇，一见他就要杀他。所以你看见另外一个对比，就是说杀了人，另外有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人是故意杀人的，而且这个人他明明知道这个东西可能会把人杀死，还拿去打人，那这个人是故意杀人的，故意杀人必被致死。还有一个人出于怨恨，怨恨他可以埋伏，用仇恨发泄，这些在圣经上讲说是故意杀人的，那故意杀人的必被致死。而且在故意杀人必被致死的当中，有一件事情请大家要注意，三十节之后，好，我请大家一起念，请，无论谁故杀人，要凭几个见证人的口把那故杀人的杀了，只是不可凭一个见证人的口叫人死，故杀人的判死罪，你们不可收赎价代替他的命，他必被致死。也就是说怎么样，你要是故意杀人的，你能不能靠献祭把你的罪给盖过去？不可以。好，神说的就是说凡故意杀人的，那么神要审判，要审判。好，那二十二节上面呢又讲到另外一个事情，我把它念完哈。倘若人没有仇恨，忽然将人推倒，或是没有埋伏把物扔在人的身上，或是没有看见的时候用可以杀人的石头扔在人身上以至于死，本来与他无仇也无意害他，会众就要照典章在这打死人和报血仇人中间做审判，会众要救这误杀人的脱离报血仇人的手，使他归入逃城，他住在其内，只等到受甚高的大祭司死了。所以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这十诫里面的这个不可杀人，不只是杀人而已，不可杀人最重要，神要审判的是那个故意杀人，所以神要审判的是动机，那个动机在里面呢是要杀人，不是说真正你不小心，也许你搬石头打死人，那个是在你可以看见神设立的保护。所以不可杀人如果在旧约十诫里面这样看见，神真正要审判的是那个动机，那个动机在旧约里面呢却是不好描述。所以呢在神所给以色列的一个条例呢，它是从外在来看，外在是什么，也就是说你用一个可以杀人铁器去打人，那个你就是故意的，你用一个石头或木器，你明明知道这个可以打死人，你还拿去打人，那你这是故意杀人。那所以我们在旧约里面看见神能够给以色列人是一个蛮具体的，蛮具体的说你的动机导致一个结果，那你要被审判。但是如果神的审判是一个动机的话，那么只是看你有没有一个罪行那就不够。所以到新约的时候呢，我就发现耶稣就把这个不可杀人的这样一个审判的内容做了一个更清楚的诠释。我请大家要来念这一段，因为这个算是讲到的重点哈。我们请大家一起来念，请，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法利赛人和文士的义，但不可进天国。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话说不可杀人，又说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受公会的审判，凡骂弟兄是魔力的免受地祸火。所以你们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你就把礼物留在坛上，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 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就赶紧与他和席，免得他把你送到审判官，审判官交付衙役，你就下在监里。我实在告诉你，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好，这一段的经文呢，耶稣就把不可杀人做了一个更深的更清楚的一个说明。也就是说，神审判的标准，从旧约的时代是看见说你真的杀了人以后，再来看你是不是有犯不可杀人的罪。但是呢，到了新约，耶稣在讲的时候，他不是这样讲的，他是说，你如果说心里面对弟兄动怒的话，那么你就要受审判。我觉得大家可能有时候把说动怒跟杀人连在一起。我自己看这段经文，我要跟大家说的就是说，动怒要受像杀人的审判，不是说你动怒就杀了人，而是你在动怒的时候呢，你就一样要受杀人的审判。那这个事情就很严重了哈，因为你说你我会不会动怒呢？有告诉我哪一个人不动怒过的？有没有人不动怒的？或举手跟我讲一下，你有动怒的哈？有没有跟我讲？嘿，要诚实嘛，对不对？大家有没有诚实嘛？哈，诚实就说你动怒嘛，对不对？你会动怒。如果你动怒就算是受审判的话，那不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吗？哈。当然我们要了解一下，那什么是拉加，什么是魔力。他说你要是骂弟兄是拉加，就是骂他是笨蛋蠢人，那你要当他是魔力呢，你就说他很 也是很笨，但是其中还有另外一个意思，说这个人是没有神的，神的灵不在他里面。如果说 你说你一个人说你心里面动怒，然后呢你又骂弟兄是蠢蛋就是固执没有神的这样的人，他说你难免要受审判，你受的审判跟杀人一样。那这样就一个问题了，这样有一个问题出来，你说你我都会受，都会发脾气，哪一个人不发脾气至少我发脾气，至少我听我们的牧师讲他也发脾气所以我们都发脾气。如果说发脾气这个事情就要被审判，就要像杀人这样审判，那我们的问题就很大。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当耶稣讲这个到底这个发怒是怎么样的发怒，我们这样的发怒为什么等同于杀人，这是今天要讨论的问题。所以呢很重要的，我要请大家来读这一段的经文，还是要大家一起来念，因为这个念完以后印象比较深刻。请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这里讲说生气是有没有，每一个人会不会生气？会生气，会不会发怒？会发怒。但是生气跟发怒可以不犯罪，你懂我的意思吧？生气是有的，但是生气可以不犯罪。你要是不犯罪，你不受审判，对不对？那生气怎么会犯罪呢？他后面有一句话，他讲说，如果你的含怒到日落的话，就会怎么样？就会犯罪了。你含怒到日落就会犯罪了啊！然后你含怒到日落，就会到在另外一个结果是什么结果？给魔鬼留地步。Make不 make sense 哈？那我如果看这上面就讲说，其实问题出在哪里？你的生气是可能的，每个人都会发脾气，但是你的生气要是累积起来的话，那个累积的怒气就会把你里面的罪性发挥出来，累积的怒气就会被魔鬼来利用，那么就产生问题。我们来看一个人类历史上第一宗谋杀案的实际例子。好，来，我们我看大家精神都很好，我来念就好了，等你们要睡觉的时候我再请你们念。好，我要讲这一段的历史。好，在创世纪第四章里面他描述到这个事情，他说有一天亚当跟夏娃同房，就生了怀孕，就生了孩子，所以他又生了该隐，又生了亚伯。这里讲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第三节说，该隐拿了地里的出产来贡献给耶和华，亚伯拿了羊群中的脂油来献上。结果耶和华看中亚伯和他的供物， 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共舞，该隐就大大的发怒生气了啊，然后呢变了脸色，他变了脸色，在圣经的描述说那个脸就拉长了，然后沉下来，这样子变了脸色啊。所以呢神就耶和华神就对该隐说话了，他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悦纳？你若行不好，罪就伏在你的面前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这句话大家看得不太懂哈，他说罪要伏在你的面前，罪要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那这里讲到一件事情，那我们继续把第八节看完。神对他讲了这句话以后呢，该隐有没有改变？他没有改变。所以呢他跟他弟兄在亚伯说话的时候，他心里面积压的怒气就发出来，在田间的时候就起来打该隐，打亚伯，结果就把他给杀了。第一宗谋杀案，世界上还不知道谁被杀过，那时候他第一个把人杀了。那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件事情，神对该隐的说话，该隐他里面有一个怒气，那个怒气在他里面积压了以后，他脸都变色，脸变色就是说他脸都是阴沉的拉长的那样一个情况。神就对他说一句话，他说这个罪，你要是这个怒气积在你里面，这个罪就好像伏在你的门口。罪在这里讲到一方面可以讲到是自己的罪，在原来的希伯来文圣经那个罪呢也跟魔鬼连在一起，所以说那个罪或者那个魔鬼呢就在你的旁边，要引动你来做出不该做的事情。所以那个罪恋慕你，如果那个里面的愤怒一直在里面的时候，那个罪就把你抓住了，他就跟你在一起要把你激发出来。但是神说一句话，你可以怎么样？你却要制服他。也就是说人有一个选择，该隐在这个时候有一个选择，我要不要制服我这个里面的怒气？神说你可以制服他，你要制服他。但是该隐有没有制服？没有制服。所以那个里面的怒气引发出来第一宗人类谋杀案。所以为什么神今天说你要他要来审判人的怒气，也就是说这个怒气如果你里面那个怒气积压没有被清除，这个怒气在适当的时候就要发挥出来成为杀人。所以神要审判的是这样的怒气，而人可以做的选择，人是可以做选择的，人可以选择生气却不犯罪，也就是你不可以，你可以选择我不让我的怒气积压下去。如果你让你的怒气积压下去，你就落在神的审判里面。我举个例子，举个例子是大家可能比较切身的例子，夫妻吵架，夫妻吵架以后呢，你就会发现说，哎呀，他讲的这句刺到我了，我这个心里面过不去哈，我心里面就在想，好，你讲了这句话，我就放在心里，我就在想，下一次你讲什么话的时候，我要怎么样顶回去？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事情哈，我想这个事情可能家家都有啊，因为我刚结婚的时候我也有过啊。我记得那时候我就在想，好，你讲这句话，下一次你讲什么时候，我就准备好，我就等着你讲那句话，然后要把你刺回去。然后呢你会发现就是说夫妻太了解对方，所以呢太知道对方的痛处在哪里，你只要什么旧账一翻出来，那个人绝对跳起来啊。所以呢你就知道怎么样去刺对方，所以呢你就不放过啊，你那个吵架你不放过，你就放在心里，所以你每天就在那边琢磨说，好，你等着瞧，我就要刺回去。所以当他一讲这个我就把他刺回去，然后那个人就跳起来就受不了，然后又把你刺回去，所以两个人就刺来刺去刺来刺去。结果有一个人突然间说，就被他刺得太气愤了，就说离婚吧。然后另外一个人就说离就离，谁怕谁，结果没有一件小事，结果离婚了。为什么？是杀人了，因为你累积的怒气产生的结果。那离婚还罢哈，有的人也许跟你吵一吵，我曾经做过这种事，吵一吵我就很生气，出去开快车，我不知道有没有做事，如果撞车死了，那么真正怒气就杀人了，对吧？如果这个吵一吵太太做傻事， 那怎么办呢？所以隐藏的怒气是真的可以杀人的。所以神在这里讲，人是难免不了会发脾气的，但是你让不让这个脾气抓住你，你让不让这个脾气在你里面积压下去，你一旦让它积压，你就形成了在圣经描述的神所要审判的罪，就是那个杀人的罪。所以呢，如果我这样做一个比较快的归纳，故意杀人的要被审判，这是旧约讲的，要被致死。而神的审判是要看你的动机，如果你是不小心杀人的，不算在内，你不小心得罪人的，不算在内。耶稣把那个动机做一个更深的诠释，那就是说，人里面如果继续累积对别人的怒气，那么你要受的审判就像在旧约不可杀人的审判。记住，生气不是杀人，但是你累积怒气的结果会产生杀人的效果。所以我跟弟兄姐妹讲，就是说，若是你在家里面，你在教会，你在公司，你难免都会有怒气，但是你的怒气不要累积，因为那个累积会让你产生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你要做出不理智的事情，那这个是不好的。所以人是可以有选择，当人发怒的时候可以选择不累积怒气，不想报复，那怎么办呢？所以我们在这里归纳出来，这是我们刚刚从不可杀人里面看见的，那是有出路的，那是有出路的。来，我们一起来念这个出路，罗马书的12章18-19节，请。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弟兄姐妹，这里保罗讲了，我们不管别人怎么对我们，我们总要尽力与人和睦。他说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你今天遇到一些不顺的事情，你可能心里面非常的不高兴，那你甚至在家心里面想说，好小子，等着瞧，这种话就不要出口，因为这样的事情就是让你累积怒气，你不知道哪一天你要做傻事。那我觉得神给的一个条例是说，你要相信有神，你不要自己伸冤，你把它交在神的手里面，神是有他的公义，那你得到你的祝福，因为你把交给神的时候你有平安。我想到一个例子，就是在保罗大卫大卫记得他杀了哥利亚以后，神其实很多人都知道说大卫神拣选要他做王，扫罗心里面因着嫉妒要杀大卫，那大卫在各处跑跑跑，扫罗在一直追杀他，那在追杀他的过程中，许多次扫罗落在大卫的手里面，大卫大可以一次把他杀了，杀了他问题一了百了，但是大卫没有做这个事。大卫从头到尾他做一件事情，他说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所以不轮在我手里面来制裁他，所以他选择不为自己伸冤。虽然他多少次几乎都被扫罗杀死，但是从不为自己伸冤，他不杀神的受膏者，大卫把他交给上帝。我觉得这是一个让我想到的，就是说也许你的状况遇到的事情你很冤，但是你心里面你有不平，但是你要相信有神，神有他的公义，当你可以交给神的时候，你心里有平安，这是一个出路。所以你可以交给神，使自己没有怒气。另外一段经文是在以弗所书4章32节，请我们一起来念，请。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另外一种出路，除了交给神以外，若是你能，你要饶恕，因为你要想到说基督饶恕了你，你也可以 想到基督在你身上的饶恕来饶恕别人，这是一个出路。那最重要的是不要让你的怒气来累积。那问题还没有结束，刚刚我们念了一大段的经文，那一大段经文呢后半段还有写，他说当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想起弟兄对你怀怨，那就讲到实际的例子了。如果你真的骂人了哈，这里这段经文呢有一点不太容易懂。这里刚开始读的时候你会想说，那弟兄对我怀怨，那我还要去跟他和好，那不是很奇怪吗哈？我想到那天啊，如果有一天你走在路上发现说，哎呀那个钟志宏走在路上竟然没跟我打招呼，他是不是跟我怀怨了，是不是对我有怨气，所以他要来，你要在那个奉献的时候还要想说我要赶快去跟他跟钟志宏讲一句话，说是不是我哪里得罪你。我觉得这段经文不是这个意思，请大家再听我讲一下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弟兄会对你怀怨呢？是因为你前面做了一件事情。前面说若是有一个人发怒骂弟兄是什么？拉家，或者骂弟兄是魔力啊。你刚刚记得我们刚刚前面讲，就是说如果有一个人你心里面有一个怒气，结果呢你就开始骂出口了，你那个怒气发泄出来了，你骂出口了，然后以至于对方呢听到你骂他呢心里面开始怀怨，是这样的怀怨。弟兄向你怀怨为什么呢？是因为你对他有怒气，做出了怒气的行为，说出了怒气的话。当你做了这个事情，知道弟兄向你怀怨的话，他说你要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跟他和好。也就是说如果说你今天心里面有这些怨气，你真的做出来你去骂人，或者不在他面前骂，在背后骂，你说了这些话，神说你要把礼物现在坛前。如果对今天的话来讲，就是说你如果在侍奉神，但是你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怒气发现出来，你的服侍是没有果效，应该先去和好，先去和好，然后再来服侍。我跟老师跟大家老师讲，过去啊，我说我信主啊，也算是有点年日哈，在教会里面大概有二十几年到三十年的时间，真正服侍大概有20年左右。那我真的是跟弟兄姐妹，就是说回顾我这个在教会里面生活，我觉得这句话是非常真实。也就是说一个人如果他心里面真的对人有怒气，我发现在教会里面，他在教会里面服侍常常是没有被重用，或者说神没有用他。那我真的是就是说观察到这样一个实际的例子。那为什么是这样子呢？我觉得当人里面有怒气的时候其实别人可以感觉得到，很明显的就是说当在说话的里面，比如说提到这个人，你就不知不觉你就发现说他就有一股怒气要发泄出来，他就要把那个人贬下去，就要把他贬下去。那么 你就可以感觉到他里面有一股怒气要发出来。那我发现当人里面有那股怒气的时候，在服侍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他很有恩赐很有才能，常常在教会里面好像神就没有办法用他。我也想过这个问题是为什么。那我们以前我不知道，因为我是做童工，但有一天当我被选立当长老，我在思考这个教会怎么弟兄姐妹童工服侍的状况的时候，我就发现说那个里面有怒气啊，那里面有怒气是一个 很难办的事情。因为如果说一个团队在一起，那一个怒气当他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他的反应常常不是很理性的，因为那个怒气可能胜过他理性的反应，胜过他对神真道的追求。在那样一个情况下，这个团队就建立不起来。所以很多时候就是在那个选同工的时候，当里面有那种怒气的弟兄姐妹，有时候很难被 integrate 到一个团队去。所以我就看见说这个世上这句话讲的是很有道理的。如果一个人心里面怀着怒气，他在服侍的过程当中会受亏损。所以我在这里要跟弟兄姐妹讲，彼此鼓励，当我们服侍中遇到挫折遇到不顺的时候，要把它交托给神， 让神按着他的公义来做裁决，不要把那个怒气藏在心里，因为你的服事会受影响。我想到一件事情是在民数记里面发生的，民数记里面发生这件事情是讲到可拉党。前一阵子牧师在讲这个启示录里面讲到可拉党，那可拉是怎么一个情况呢？他这里讲到说，利未的曾孙歌侠的孙子以斯哈的儿子可拉和流便子孙中以利亚的儿子大贪亚比兰并比勒的儿子安，并以色列会中250个首领，就是有名望选入会中的人，在摩西面前一同起来聚集恭喜摩西亚伦说，你们擅自专权，全会众各个既是圣洁，耶和华也在他们当中，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呢？当人里面想要起来，他的里面觉得说自己也很好的时候，他就会来攻击，他那个怒气就出来。摩西怎么回答？摩西对可拉说，利未的子孙啊，你们听我说，以色列人神从以色列会中把你们分别出来，使你们可以亲近他，办耶和华帐幕的事，并站在会众面前替他们当差。耶和华又使你和你一切的弟兄利未的子孙一同亲近他，这岂为小事？你还要求祭司的职分吗？你和你一党的人聚集是攻击耶和华，亚伦算什么？你们竟向他发怨言呢？当一个人觉得自己很好，他觉得说他应该站在那个位置，他其实没有想到说神事实上给他很大的恩典，各样的服侍。但是人里面如果有那样一个不平在里面的时候，其实他不是在攻击这些领袖，他是在攻击耶和华神。我觉得当我在读这里的时候，让我能有一个警醒，也就是说我们人在服侍的时候有一个谦卑的心，也就是神把我放在什么位置我就在什么位置，我跟别人的服侍能够好好的相处，能够一起来服侍神。当一个人开始自高的时候，问题就出来，一个人自高的时候里面就会有那个怨气出来，那个怨气不能够摆平，服侍就会有问题。所以我觉得这段话耶稣在当时运用到今天来看的话，也就是说如果你心里面还有那个怒气，你对某一个弟兄你的同工去发出来，你要赶快去和好，和好的结果你才能够来好好的服侍。你先把你自己的怒气要消掉，所以怒气是会被审判的。那在教会里面你要学着说我们怎么样跟人家相处。到25节以后就到另外一个情况，好，这个时候请大家站起来念了，开始有人打瞌睡了。我们来念25节26节，请。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就赶紧去与他和喜，恐怕他把你送到审判官，审判官交付衙役，你就下在监里。我实在告诉你，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好，请坐。这里讲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当你还可以去跟人和好的时候，你要去和好，你要是不和好的结果，那个被你伤到的人啊，这里讲的是比较 general case， 被你伤到的人他会做什么？他这个时候就要断定是非了。你这样子讲他，他说我没有，那怎么办呢？我们一起去找审判官搞个清楚。所以如果这个事情是在教会里面应用到今天的状况，也就是说当你在骂那个人，那个人怎么做事情这样子，那个人这么糟糕，结果那个人听见心里面很不平，那他的反应是什么？他一定找一个人说他怎么样说我，我不是这样的人，所以他要找人来断定是非。你懂我的意思？当两个人，这个人说这个人有理，这个人说这个有理，两个人骂来骂去，到最后呢就是开始找站边的人，谁啊？我说我有理，我找我的朋友啊，你这个事我跟你讲他怎么样怎么样，就这个人他听你的话他就变成你的朋友， 这个人不听你的话，从此不跟他来往，他就变成那边的人。所以在教会里面就产生什么结果？分党结派。他在这里讲得很清楚，若是你这个你不去跟他和好，那他就把你交到审判官，你一文钱没有交清楚，你就不能出来。那如果应用今天，也就是说当你在这个冲突的里面，你骂人这些事情，你要是不讲清楚，最后呢就是要断定是非，到底你讲的对还是他是对的。在断定是非当中很难有公论，在断定是非当中双方都受亏损，教会受亏损。所以耶稣在这里跟我们讲，若是你有这样怀怨，若是你说出不当说的话，你要去先去和好，用和好的方式，不要用断定是非的方式。一旦到了断定是非就很难清楚，一旦到了断定是非双方都受害，一旦了断定是非魔鬼就有地步可以做。所以我觉得这段经文虽然一时读起来不是很清楚，但是我相信现在大家清楚，是可以应用在我们今天的生活里面。所以我讲啊，我今天的讲道就到这里啊。我稍微做一点啊归纳，也就是像刚刚讲的，不可杀人，其实神看的是人里面的动机。那不可杀人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说，你里面人难免有怒气，但是不要让怒气累积。当你怒气已经累积，而且说出不该说的话得罪了弟兄，那么你这个时候就赶快去找对方跟他和解，请他吃个饭，吃饭是很好的，请他吃个饭量一量，两个人和解。不要落到后来你要找几个弟兄姐妹，他要找几个弟兄姐妹来断定是非，等到那个时候，那么你也很难看，他也很难看，教会也很难看。那神要我们做的是彼此饶恕，然后彼此接纳，靠着神，因着神饶恕我们，我们可以来饶恕别人。愿神他这个十诫里面不可杀人这个诫命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有帮助。我们一起祷告。在天父，我们来感谢你啊！你所颁布的诫命是完全的，主啊，你看的不是一个外在我们是不是杀人，主，你看的是我们内心是不是有一个爱人的心。因为你说诫命里面最大的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要爱人如己。主啊，我们爱人如己有时候我们还做不到，有时候我们心里面常常有愤怒对别人，主，你帮助我们有一个能够交托给主的心。虽然世界上有许多的事情不是那么顺利，虽然许多事情事实上不是那么公义，但主，我们求你给我们一个清洁的心在里面，使我们在敬拜你的时候，使我们在服侍你的时候，主，我们能经历到主你自己的丰盛跟喜乐，不让这些里面累积的这些愤怒使我们没有办法亲近你，使我们没有办法做你所喜悦的事情。主，我们来仰望你，加力量给我们，在我们工作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当我们发怒的时候，主，你给我们属灵的力量来克服，主，不让怒气延到日落。主，我们仰望你，求你加力量。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接下来唱诗歌。好，这个我们来唱这首诗歌，然后我们